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有一个消息出来呢，在华人社区当中呢，引起相当大的这个反响和震撼。就是在纽约州政府担任过两任州长的助手的一位华人的女性孙文啊，她呢，在这个 Linda 孙啊，她呢，昨天的时候呢，和她先生一起呢，在长岛家里头呢被逮捕了。那么主要涉嫌是担任中国政府的这代理人啊，这就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然后还涉嫌洗钱啊，这个签证诈欺啊等等一些罪名吧，一共10项罪名提出起诉啊，所以这个联邦检察官呢就等于是把他逮捕了，然后提交了一份65页的起诉书。那么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反响呢？这个华人特别关心啊，所以今天我们收集一些资料之后呢，就跟大家来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这一对夫妻呢，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不是太了解他们的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华人社区啊，我们对有一些东西特别清楚，知道吧？什么社团啦，联谊会呀，包括说经文处，那是老美根本搞不清楚啊。就是什么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嘛，对不对？就是台湾在美国的这些机构等等。那么这些呢，在华人里面都是非常清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谁出席，然后颁一个贺状，
对，
花花绿绿的，给你颁一个，是这个事情。那么这一个夫妻啊，女的叫孙文，男的叫胡潇 ，Chris 胡。和 Linda 三，咱们是叫孙，对，好，那么这一对夫妻呢，对于他们的起诉不含一项罪，叫间谍罪，没有这个罪，比较大的一项就是叫做非法冲国当中国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的代理人，你登记没问题，但是你没有登记却做了相当于代理人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构成了一项罪名。特别有意思，就是昨天呢，先是 CNN 率先啪的一下就发出了这一条新闻，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孙文那张笑脸，接下来再晚几个小时就铺天盖地了，就所有的美国的媒体就都登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视频呢、图片呢、等等稀里哗啦也就跟着就出来了，慢慢的就大家了解一些情况，然后你就看好玩的，就是就媒体就有几点一直重复，南京咸水鸭，
对，
这个咱一会儿讲讲是怎么回事哈。南京咸水鸭这个事情，几乎每一个新闻报道，包括我下班的时候听广播，都在那儿说呢。
老外没听说过，
对，老外或者
南京咸水鸭，
搞不清楚他们会
盐水鸭，
盐水鸭，对，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这个值得一提，
知道吗？
这个事儿很好玩，包括他们在纽约的5个卧室的360万美元的豪宅，在夏威夷的190万美元的豪宅，以及2024年的法拉利跑车，这个都是每一次报道都要提的，也提到了他在纽约州长办公室做副幕僚长，曾经啊，一直做到2023年吧，后来被开除了，出了一件事儿，被开除了。那么当纽约的现任的州长 Kathy Hochul 听到这个时候的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给纽约的 WNYC 广播电台打了一通电话，做了一番讲话。顺便说一下呢，刚才你提到孙文他是2届啊，从 Cuomo Andrew Cuomo 那个时候做，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是幕僚长啊，他只是做什么多元事务官员吧，
就是、
类似这种啊，
其实就是华人社区的联络员，
一个联络员 对。但是呢，后来到了 Cuomo 不是下台了嘛，性骚扰什么之类，到了 Hochul 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副幕僚长，所以昨天。Hochul 的电话呀，他是这么说的
：“I'm furious and I'm outraged and absolutely shocked at how brazen her behavior was. It was a betrayal of trust, the trust of government,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And I'll tell you this: the second we discovered some levels of misconduct. We fired her. We alerted the authorities, and hence we ended up with what happened here today.
哎，他的意思就是，哎呦，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呢，我是极度的愤怒啊。首先是做这么一个态度，而且也是无比的吃惊啊。他居然如此的，他用的是 brazen， 这个是胆大妄为吧？啊，就是胆子很大。他就是说的这样，这个是对政府和人民的一种背叛。当我们发现他的行为有问题的那一秒钟，就立刻把他开除了。开除了之后，我们就通知了调查机构。这就是今天你们看到的，就是他的下场。啊，就做了这么一个结论。那至于这位孙文呢，他因为五岁就来美国了，跟着父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他在这边受的教育，最后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一个教育学硕士，所以他的英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中文还依然保留。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调查他的时候，他大量的什么微信的往来啊、电子都是用中文的。
对，
所以我们听一耳朵他讲话啊。
Diversity is when you say that there's, you know,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they're all, you know, invited to the table. Inclusion is when, you know, we include all of their ideas.
这个无所谓啊，这个讲的跟此案无关，他只是讲什么叫做多元啊，什么叫做包容啊等等，讲讲这个。
DEI。
只是让大家听一耳朵，就是说因为咱是广播嘛，对不对？就是说因为他五岁就来，所以他这个英文是属于叫做没有口音的那一种。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他呢，实际上是2009年的时候呢，首先他是帮着这个当时的纽约州的众议员孟昭文，
Grace Meng，
哎 ，Grace Meng 呢，来就是当他的幕僚长的啊。后来呢，孟昭文当然就竞选国会议员，成功以后呢，现在是联邦的国会议员。那后来呢，他就除了在这个州的议会里边任职之后呢，到2012年的时候。就到了转到政府部门去了哈，就是除不是在议会部门，而是在政府部门了。一个是立法部门，一个是行政部门。啊，他到了行政部门，当时 Andrew Cuomo 是州长啊，于是呢，他就被任命为亚裔美国人事务的联络员和皇后区代表吧，就实际上是代表这个州政府和亚裔社区进行联系的这么一个联络人啊。然后呢，他。后来又到了这个州的一个经济发展对外事务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啊，就是当对外事务的负责全州的比如说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划等等。2018年的时候库莫再次聘用他，就是刚才他所说的这段话呢，实际上跟他的当时的职务是有关的，因为他是叫做首席多元化官，这个 DEI official 啊，这是一个很多政府部门呢，它所设立出来的一个就是要多元包容的这么一个，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多元平等包容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设立的这么一个职务啊，同时呢，他在这个金融服务部门呢也任过职，那最后呢，他就是当那个。Hochul 就是新的，就是现任的这个州长、啊、上任之后呢，他最2021年的时候最高的职务呢，就是当了 Hochul 的这个副幕僚长。
那对他的起诉有点意思，我看到居然两个不同的报道，一个说是8项，一个是10项，多少项啊？你看到的？
我看到的是10项，纽约时报是报道的是10项。
哦，对，我看到其他的一些媒体报道的是8项。为什么对一个人会有什么7、8项的这个起诉呢？顺便告诉大家，往往这都是检察官呢，希望至少有1项
能站得住，
对，能站得住，就让人搞定。因为你知道，在美国，你这种检察官他的这种行为是经过和联邦调查局漫长的，你比如窃听电话了、跟踪电子邮件了，对不对？甚至到他家去搜过一次。
今年7月份，
对，还搜过等等。你这个东西，你起诉了以后。最后一说，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搞错了，证据不足，那这个很丢脸啊，知道吗？所以一般的来说呢，他会有多项起诉，而且咱们老百姓要是不懂法律的话，你就不知道呢，这每一项起诉的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啊？比如举例来说，说他是什么？说是他去拦截了一些台湾的官员和纽约政府接触的机会。那么这个是犯了什么罪？比如说，对吧？啊，这个是哪一条？如果成立的话，是 应该判多少年或者怎么样啊？也顺便说，这都是刑事罪啊，不是说刑事民事说罚点钱就算了，包括我们常知道说，哎呀，有一些人要到美国来，需要一封邀请函，这个邀请函呢，你拿着它去签证去。那么如果你这封邀请函是纽约州长写的话，那签证官敢不签吗？说他仿造了州长的签字，
或者说没有授权，不一定是仿造，就是没有得到授权，
没有得到授权
就发了这样一个邀请函。
我看到的报道是这个 forgery， 就是 signature， 就是模仿了州长的签字，在那邀请函上签，那这个拿着肯定就签到了嘛，对，肯定就。
所以这个就变成刚才所说的这个叫签证诈欺，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了，这个是可以知道是什么罪。那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那跟那盐水
鸭
有关系的事。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纽约两任州长的助手吧，一个华人的女性叫孙文，还有她先生Chris 胡呢，两人昨天被逮捕了。那么理由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哈，涉嫌担任中国的这个代理人啊，这就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然后还涉及到什么洗钱啊，然后什么签证诈欺啊之类的哈，大概8项到10项罪名吧。那么下一次的开庭日期呢是9月25号啊，现在昨天已经开庭了，开庭之后呢他们夫妇两个人都保释出来了，保释金非常相当高啊，他的保释金是150万，他先生是50万，两人加起来200万，保释出来，然后要交出他们的护照，就是同时呢就限制他们的这个活动，就在纽约州，在 Long Island 啊，在长岛，然后在这个新罕布夏以及缅因州啊，就在这几个地方可以就是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活动吧，除此之外呢其他地方都不可以去啊，所以呢这个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你看对他的起诉里头没有间谍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案子当中呢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叫做机密的东西被泄露出去啊，这是第一。第二，涉嫌担任外国代理人这个违反这个登记法呢，实际上就是说他，你看整个的案子当中所披露出来的东西，就是他是等于是做了中国政府的公关人员了，也就是在很多情况之下呢站在中国的这个立场上或者中国的利益上呢来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有的事情呢又和他做州长的副幕僚长或者做州长的助理呢也脱不了干系哈，也是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就很难说啊，这个界限，法律的界限到底画在哪儿。你比如说在他是站在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上，这是肯定的。但是呢他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看就完全就有一些偏好。你比如说这个台湾大选选举结果出来之后，那台湾的经文处呢，在纽约的经文处就请求州长发一个贺电给台湾
蔡英文，
给蔡英文，说是祝贺他当选。但是一个工作人员说，哎，这个经文处有这样的要求，问他，他说不能发，不能发的原因是发了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会引起政治风波，
就到他这儿就拦了，
到他就拦住了。
州长不是说他跟州长说
他就决定
了，他就决定了，
对，就
到了我这儿就走不动了，
对，或者说有的时候台湾的官员来到美国进行访问，要见州政府的官员，包括州长的时候。提出申请，他马上就
蔡英文来了，到纽约时候他也拦截了。
对，蔡英文主要是邀请他和
Cuomo
一起去出席一个宴会，他马上就拒绝了哈，说是 Cuomo 州长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其他的公务活动啊，所以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聚会。然后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事情哈，有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华人社区里头办一些活动啊，希望。什么州政府的官员啊，什么州长啊，或者说是国会议员啊，出个发一个什么贺函、
贺状，
贺就是发一个这个嘉奖状，
对，
实际上就是这种表扬你在社区工作当中做出成绩啊，什么为中美或者是为社区做出贡献之类的东西，他呢也经常提供这些东西，尽管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但是 那有些地方社区里边的，比如说社团组织什么的，人挺看重这个东西的。
人家挂在墙上啊，什么花花绿绿的，人家弄这个。因为现在呢，在调查的初期啊，所以这个调查的这方面呢，有一些报道略有出入。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贺状这个事儿，这贺状上面是要有签名的，但是那签名呢，有一些就是已经印在上面的，
对，
很多都是已经专门制作好的。
他肯定不是议员或者州长每一个都亲笔签的，
那不得了。因为我问过洛杉矶市政府和一些就是县啊等等这些官员，
县政委员嘛，
我问过他们关于这个贺状的事儿，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也想做，我说做你们做怎么那么漂亮啊？在哪儿做的？人家告诉我，我们专门有这么个部门，就是干这个的。这不知道这一年做几千个呢？你知道这要做多少啊？对不对？有韩国的、拉丁裔的，你知道他要做多少啊？所以人家专门有这么一个部门做这个。那么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他被开除，是2023年不是被开除了吗？
对。
是什么事儿？现在呢？因为纽约没有
具体公布，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是说，因为你这个贺状，你即使搬上面那个签字，即使都印好了，你也得经过可能某些部门同意吧。那么其中一项就是说，他拿了一个未经同意就拿了这个贺状，给了中国大陆的一些什么机构啊什么之类，大概就是。这意思说后来被发现了，刚才我们播这一段录音 Hoko 讲话的就是说，当我们发现他行为有一些违规的时候，立刻就把他开除了，似乎是这件事儿啊。因为如果是用伪造签名去发邀请函什么的，就更严重了，那个事情。但是是什么事情，慢慢的调查展开以后我们会了解。所以他做的就是以刚才说的这种公关的工作呢，还包括比如中国新年了，州长呢要问候华人。这个州长呢，他是有一个撰稿人的，因为州长各种各样的讲话机会非常多。那孙文呢，就跟那个撰稿人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个撰稿人呢，就一定要在新年的贺词当中，把新疆的维吾尔关押一些人的这个事儿写进去。那么他就拦截，那么拦截了以后，最后就没出现在讲稿当中。当然你说在新年的一个贺词当中提这个事儿是吧，这个事情是不是妥当，那这就是看你怎么认为这个事情了。还有比如对他的起诉是说，在疫情期间呢，州长有私人电话会议，因为大家不能见面嘛，
对，
这个电话会议就是你在这儿我在那儿，大家都在一个电话的群当中，那么他呢对他指控就是他没有经过同意把一个好像是中国的什么官员吧，也放进来了，也在这群里面就听了整个这个会议的部分，而这个会议是不对外公开的。你之前要是讲一声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对不对？他显然他也是没讲，这也是一个起诉。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所谓的对那个呼吸器的这个事儿啊，当时呢疫情期间，那么中国呢有什么马云呐，是吧？就这些人呢，他们提供了1000个呼吸器给纽约的医疗系统。那么这个呢，对方就提出来，希望州长科莫感谢。然后他就一口答应了，他说放心，等一会儿啊，州长就打电话给你们。这一会儿好几小时过去没打，人家就生气了，说怎么回事？你这答应了啊？最后他就说没事没事，这样吧，我让州长在他的社交平台上。X 啊，我让他感谢一下。哎，郭某真的后来在社交平台说，我们特别感谢中国政府，还提到马云的名字啊等等。可是呢，与此同时，台湾捐赠了20万只口罩，说能不能提一下？这个被他给拦了。就这种事儿。
对，其实，在所有的报道当中都提到了南京风味的盐水鸭。
这我坦率讲，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罪名，但是这好玩吧？大概这就是
不是好玩啊？
就
说是这个算是受贿当中的一部分啊。这个至少是媒体当中是这么说的哈、啊。这是大使馆中国驻美国可能纽约的总领事馆吧？
有个私人厨师吧？
有一个私人厨师他自己做的这个盐水鸭。几月份的时候？2021年啊，这说都是3年以前。7月份的时候，送了4只这个盐水鸭到他的父母亲家里头。那显然
他爸妈喜欢吃吧？大概是、
可能也是住在纽约吧？
对
啊，所以呢是然后是这个，然后过了 半年，比如说还是四个月，又送了六只鸭子给他，反正就是鸭子这件事情倒变成很多那个很多媒体所报道的这个事情了。你看是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我看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在华人社区里头挺普遍的，就是比如说他说中国民族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这门票显然也是比如说领事馆送给他的。
哎，我
这个也这个也变，
我开法拉利我买不起这两张门票
啊对，但是这也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说也变成一个事儿了嘛。
他关键就是说谁送的
啊？对
啊，对，是这意思。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旅游福利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说的这个洗钱可能就是有中国企业，他说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交易当中呢，可能什么钱的来来往往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他就这个在这些交易当中获利啊什么的。
这主要是他的先生啊，他的先生胡潇呢，他有很多的生意，这个也是啊，看这个报道的时候看的也是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好像开一个烈酒店，
但至少知道的是他拥有一个烈酒店，他有一个向中国出口冷冻海鲜的，他有一个叫做金融咨询这样的一个
公司，
还有的说他有八个公司，什么十个公司什么之类的。
不是，他是有好像六十个还是多少个这个账号啊？不同的这个账号，
不同的银行的
银行的
账
号，对
啊，现在呢都被说成是洗钱，然后你那300多万的房子啊，夏威夷的100多万的房子，好车都是这么来的，现在这么说的。那如果你政府把这个列为罪名的话，那肯定有证据啊。
对，你得你得有证据，因为有很多生意人人家自己赚了钱，可是问题如果政府说你是利用你在州长州政府工作的这个职权为你获得了什么好处，那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清楚。